祷告改变生命系列讲道，今天已经到第三讲。今天我们会学习怎么样透过祷告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讨神的喜悦，荣耀神。然而要过这样的生活是很难的，尤其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信仰是透过我们的生活活出来，可是生活却有着很多的压力。根据2009年在美国去做一个4000多人的一个调查得出的结果，从15岁到65岁，这些人有多种的压力。最大的压力呢，最多人有的压力呢，是经济上的压力，然后就是学业、事业，如果仍然要求学的、要工作的，跟着就是家庭，尤其结了婚有孩子的，家庭的压力就比还是单身的时候又大了很多。人际关系，这个是无论结了婚、有孩子，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都一样，要常常面对，在家庭里面也是人际关系。教会里面也是人际关系，是很多时候最令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有着自己的软弱罪性，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人了。爱情是那些还是单身的，他们可能还在发着这种的爱情的梦，我们结了婚的，我们就忠忠心心的持守着我们的婚姻，这就是我们要专注的。有些人是没有压力而引致他们有压力，有些人说在网上说，哦，我真希望我有这样的压力，就是没有压力的压力。可能是退休了吧，有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有一点空虚的感觉，有时候又可能很孤单。另外就是健康状况会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根据这个统计调查说，45过后呢就叫年长了，所以我已经是年长的人了。所以身体也开始有毛病了啊！年纪越来越长了，你发现身体的这个毛病就越来越多，要保持着这一个健康的验血的报告，各样指标都正常，还真的不容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然而呢，这些压力呢，如果我们不懂得用神的方法去管理的时候呢，就会引致无论是心灵深处的很多的一些毛病，无力感、很疲倦、担忧，甚至觉得绝望想自杀，脾气急躁，有些人又完美主义，太有责任感，总是患得患失，总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没有平安。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多压力，觉得人生真的太多痛苦，没有什么喜乐。又有一些人因为看到很多的困难、恐怖分子的事件，甚至都不敢不出家门，怕会因遇到这样的事情怕死，有人想死，有人又怕死。另外就是身体上又会有很多的毛病，有些人会头痛，因为压力所致，耳鸣、失眠、心跳加速、胃胀、便秘，可能流很多的汗，很多是虚汗，注意力不集中，可能也影响记忆力。然后呢，颈肩酸痛，四肢无力，手脚冰冷。另外呢，就引起一些行为上的不正常，会咬指甲，可能很紧张，有些人还咬指甲的啊。双手呢就交握在胸前，就猛搓揉着双手，多言多语，可是就词不达意，还垫着脚尖在，或者跺步，可能在脚在蹬着地，坐立不安，耸肩，双眼无神，驼背，这些就在外表流露出他们内在的内心很多的压力。当然身体有病也是因为压力所引致。所以我们的确基督徒，我们已经学习到 我们要透过祷告去洁净自己，以知道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毫无阻隔的与神倾心吐意。也透过我们上一次宋长老所讲的，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来敬拜真神。透过敬拜，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伟大，掌管一切，任何的环境他都掌管，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也是那一位有着无限智慧的神，所以当我们求的时候呢，我们有认识到神是一位何等有智慧的神，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又知道神是一位有着无限慈爱的神，在敬拜当中使我们更新了，就是经历了神的更深的伟大智慧和慈爱之后呢，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学习怎么样在生活各个层面，很复杂的生活当中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好像刚才我们在罗马书在8:36-37那里所读的，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祷告改变生活。我们会分三个方面，进入内室的祷告是很个人很私隐的生活的一面，到谨慎警醒生活随时随地的应该有的态度的祷告，然后也随时各个方面的祷告，使我们可以在生活各个层面都可以得胜有余，克服我们生命当中各种的压力，使我们恢复身心灵的健康健壮，被主所用。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学习怎么样进入内室祷告。我们会读马太福音6:5-6，约翰福音15:7-9，还有约翰福音14:13。让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画了线的，1、2、3。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故意叫人看见，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们来默想一下，然后也会继续去更深的去明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透过进入内室的祷告，使我们克服在心灵以知道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行为上，可以蒙主的悦纳，讨神的喜悦，也克服生命当中的这些压力。为什么我们每日都要进入内室？这样的祷告是容神益人，还有蒙福生活的根基呢？就好像起房子要有这个根基一样，没有了这个根基，你的属灵的生命是轻易的就会风吹雨打，这个房子呢就会倒了。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内室。首先这里在马太福音6:5-6，首先说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样去专门要在公众的场合祷告，要专门就是有人来了我专门在公众的场合祷告，而且可能是用很华丽的言语去祷告，显现出自己是多么的敬虔。这里并不是反对在公众的祷告，因为耶稣基督也有在公众祷告，五饼二鱼施展那个神迹之前，他就把这个饼和鱼分配之前，他还谢了恩，然后再把这些饼和鱼派给这些听到的人。但是这里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公众的祷告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说你的祷告真的很好听，很 真的好，很多人说啊，你的祷告真的好，然后我们就因此而觉得沾沾自喜。其实祷告是我们是为了去和神倾心吐意，也是表达多方面神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并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除去这样的动机呢，在众祷这个呢，是可以大家心连心一起的祷告呢，蒙神的悦纳，建造整个教会，这个是好的。不过呢，很多时候要弟兄姐妹们公众的祷告还真的是有压力，有时候因为看自己说的这个会不会说错了，会不会说的不知道怎么样说，好像很尴尬，其实还是因为很专注自己。所以呢，其实最专注使我们可以专注和神建立一个密切的爱的关系的呢，就是自己进入内屋或者内室。这个通常在旧约新约都是讲睡房，可以关上门，然后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没有人看到，你可以大声的讲，你可以把你心里面的话对神说，不是为了炫耀，因为也没人听到，只有神听到。你也不是要告诉神听我的祷告多好，你就是很真诚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呢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一个这样的一个真正去尊主为大，要去敬拜神，要洁净自己，要去按神的心意而去祷告的这样的人，神会报答他。我们来想想神是怎么样去报答常常在内室当中倾心专注向神祷告的基督徒呢？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值得欣赏羡慕之处呢？这个呢就在约翰福音15:7-9呢，就告诉我们听一个常常进入内屋的人，他们的祷告所带来的属灵的福气，最终是使父神得荣耀的。这里所讲的呢，如果你看整段经文，从约翰福音15:1-9那里讲，这里所讲的是基督徒，这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这里并不是讲得救的问题，因为在第三节已经说你们已经被我洁净了，已经是真基督徒，有真正得救信心的基督徒。可是纵使这样的基督徒呢，得救的基督徒仍然要接受这样的教导，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也就是说基督徒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可以不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然就不需要教导，自动你们已经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都是得救，可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基督徒呢，耶稣基督的话就藏在这个人里面，因为这个人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把神的话语视为珍宝藏在心里面，他的心里面就装载着很多神对他的话，他有一个要听到又行道的心，然后呢他的心思意念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凡他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他们成就。原来在内室当中是让我们常常更深的和主耶稣基督毫无阻隔的去连接，建立一个更深的一个爱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呢也激励我们更加的珍惜神的话语，神的智慧，然后呢我们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去祷告呢，那祈求的就必成就，这些人就多结果子。其中一个果子就是他们所祈求的，因为都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神当然会应允。祷告蒙应允是因为没有妄求，之前我们说过妄求的祷告神不会应允。这些真正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他们的祷告可能反而是比那些没有藏在基督里面的这些基督徒呢祷告更加少，可是更加是在合乎神的心意当中的祷告，所以他们就结出很多的祷告蒙应允的这个果子。当然还有就是常常在基督里面，圣灵常常的带领他们顺着圣灵而行，透过 就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呢，他们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他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各方面都彰显着神的爱。于是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可以荣耀神的基督徒是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基督徒，要常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常常进自己的内屋去祷告，这些人就彰显出他们的真正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基督徒，耶稣说我爱你们，好像父爱我一样，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的这种爱的关系，就好像父神和耶稣基督的这个爱的关系那样，那么的美好，是真的难以想象一个被造的人可以和我们的救主的关系，好像圣父和圣子耶稣基督的这么密切的这种爱的关系。你们要藏在我的爱的里面，这里并不是说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基督徒呢，耶稣不爱你。耶稣的爱是向所有的甚至慕道的朋友都发出邀请，也向所有的信了主的基督徒发出邀请，毫无保留的。可是愿意来到耶稣那里的呢，他就经历到这个更深的爱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神的爱，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内室祷告，没有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祷告的也都不蒙神的应允。反过来当然就是刚才所看到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值得人羡慕。我们知道进入内室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可是我们如何常常可以让自己进入内室祷告呢？关键在于约翰一书四章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刚才敬拜小组这个组长维平也提到这节经文，我们要去进入内室祷告，我们要去常常行出神的道，是因为爱神。可是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必须不断的去更新经历神的爱，因为神不断爱我们，经历更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神对我们是何等的美善的心意，我们就渴慕与神亲近，渴慕我们要去有神和神的爱的关系，而行出神的旨意，每日进入内室当中，那就是我们所最渴慕的，和我们最爱我们的人可以见到面，这个应该是我们自然的一个渴慕。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洁净自己，常常个人的去敬拜神，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敬拜是恢复更新经历更深神对我们的爱的一个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个聚会。不这样的去聚在一起去敬拜神的，或者自己私下在内室敬拜神的呢，最后就变得没有了任何的动力再去做任何的为神做的事情，就远离神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了。神先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个和刚才约翰福音讲的所讲的呢是相符的，因为都是约翰使徒约翰所讲的。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祷告，进入内室祷告的这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你们知道这个是谁吗？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样子真究竟是怎么样，所以这些艺术家可能把他描绘出来，一会儿我告诉你听这个是谁。他每一天在百忙当中，他都会抽出三段的时间专注地进入他的内室去祷告，而且呢他是到他的二楼有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有个窗子是对着耶路撒冷。一会儿再让大家猜猜是谁啊。那以下有四个呢祷告的美好的榜样。在祷告出来的能力这本书第七章讲到祷告的时间，那你告诉我们听，常常独自与神同在是认识神与在他面前有能力的秘诀，由信心所发坚持的恳求，神会予以应允，最丰富的恩赐 给予不断极诚恳的祈求的人，就是愿意要在内室当中与主亲近的人，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基督时常整夜祷告，有藏到的祈祷的地点，保罗昼夜祈祷，但以你必须在许多重要的事物上割取时间，才能每日祈祷三次。这个呢，其实就是但以你。大卫的早晨、中午与晚间也都有祷告，而且很多应该是时间很长的。他那一天就是缺乏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就跌入罪当中了。所以你看，在内室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是不断的要警醒的祷告。所以让我们彼此提醒守望，使我们每一天也都可以进入内室祷告，好吗？好吗？好，你们自己说的，我们要彼此真的守望，为自己所说的要负责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活出来，彼此提醒，这就是教会聚在一起的缘故。我们要彼此守望，一起同被建造。像洪宇建牧师他在星期六晚上啊那个的那一讲所讲的，然后我们就要继续谨守、警醒祷告，因为纵使最成熟的基督徒过去、昨天进入内室祷告，就算这一天进入内室祷告，可是那一天当中不记得了神，疏忽了，还是可能轻易的好像大卫王那样，这么以神的心为心的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从没有打过败仗的一个将军，却因为一疏忽忘记神，不去警醒，不去谨守，就跌倒了。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一节，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谨守警醒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划线的经文，一二三，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要每时每刻都要警醒、谨守警醒的祷告呢？谨守就是要有自守自律，靠着圣灵祷告，我们才可以控制住自己，不会跌入这些的撒旦魔鬼的试探引诱当中。甚至有这样的一种的谨守自律呢，很多的东西你知道连接触都不会，再加上警醒，常常的警惕着，有着属灵的这种的警惕性，就是透过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的仇敌最终是魔鬼，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就算他得罪了我们，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些人神也爱。可是撒旦魔鬼和他的这些邪灵，他的其他的在他的权势之下的这些堕落的天使呢，他们是千方百计的，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可以伤害的人。无论是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或者信了耶稣基督的，也要使他们在信心、盼望和爱心上得到亏损。就是当他们不去谨守警惕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被攻击了，然后也受了亏损。耶稣基督也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和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和耶稣基督已经面对面，有一个好像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一种的关系了。面对面见耶稣，你可以想象和耶稣生活三年是怎么样的吗？那种的生命应该是见到耶稣，看他行各样的神迹，已经彼得就已经说，你就是基督，除了你我还要跟随谁呢？可是耶稣叫他们要祷告的时候，他们三次都在睡觉，回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呢每一次都回来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呢？因为只要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你有聆听神的话语的，你就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圣灵的感动，你是愿意行出神的旨意的。像今天我们听到，我自己看圣经，我知道神的旨意是都何等的美好，我要行出来。纵使这样，如果我不是常常谨守、警惕、警醒的祷告呢，我在行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亏损了，亏欠了神。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警醒，谨守警醒的祷告，因为我们心灵，因为有神的灵在心里面，我们也有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心，是愿意的，可是肉体是软弱的，控制不了这个肉体，要活在神的圣灵的掌管当中，于是我们就行不出神的旨意，而被撒旦魔鬼趁机就攻击了。那基督徒如何才能在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警醒祷告，战胜魔鬼呢？但以理，因为他依靠神，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无可指责，持守着美好的品格，在一人之下，就是巴比伦的王之下，然后要他去引导，去领导所有其他的，真的是万人之上，包括那些的臣宰都要听他的。但他并不是巴比伦人，所以当时的这些巴比伦的臣宰就非常的嫉妒他，想要把他除去，这个眼中钉，他们可以在那个位置，于是呢，他们想去挑剔他有什么过犯，什么过犯也找不到出来，他凡事他都是尽忠职守，也不贪污啊，是一个这么高的高官，什么也不贪污，做的一切都是无可指责，找不到他任何的差。于是他们想了一条毒计，他们知道但以理每一天会有三次分别为圣，多么忙也一定要去到内室去祷告的时间，他就想出一条毒计，说要在这个王的面前说颁布一条的律令，30天之内不可以有任何的人去向他们的神去祷告去祈求，只可以向你去求他们所需要的。但以理当然知道这条的律令，可是呢，他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因为他顺着这个律令而不去亲近神，他知道他反而就亏损了神，反而跌入撒旦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的这个属灵的权势当中了。可是他顺从神的时候却被扔到了狮子坑里面，撒旦魔鬼不但以这些想毒害他的臣宰啊，去利用他们，好像吼叫的狮子用他们想去陷害他，最终真的跌进了狮子坑，撒旦魔鬼就真的是用这些狮子，他正就好像狮子也用狮子要把他吞吃。可是纵使在狮子坑里面，他仍然我深信是更加切切的祷告，因为旁边就是眼所见的这个随时可以把他吞吃的狮子，把你扔到那里，你会祷告吗？我不知道，你可能害怕的都不知道祷告，但那个时候应该你在患难当中你应该更加切切的祷告的。可是因为他这样的祷告呢，结果到了晚上把他扔下去，早上的时候这个王其实非常尊重但以理，不想他受害，不过他不小心跌入了奸臣的这个计谋当中，然后他急急的早上就要去在这个狮子坑口就说，但以理你还在吗？你好吗？但以理说我还在，我没事，把他拉上来，身上一点伤都没有。于是呢，这件事就大大的荣耀了神，这个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就说，所有的巴比伦国的子民都要敬畏但以理所敬畏的这个神，他大有能力，并且就把那些陷害但以理的这些奸臣呢就扔到了狮子坑。还那个经文在但以理的6章还没有掉到下面接触到地面的时候，狮子就把他们都骨头都咬碎了，自得其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听，纵使撒旦魔鬼真的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常常进入内室祷告，也常常谨守警醒祷告的时候呢，神可以保守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大的征战当中不至于被攻击跌倒。纵使我们身体 在神的允许之下，也有使徒们殉道的，可是他们的灵魂永远也不会得到伤害。为主而凭着信心殉道，逼迫以至于死的，在天上还会有大的赏赐，荣耀神。所以在祷告出来的能力这本书第七章祷告的时间呢，你说马丁路德就是宗教基督教的，所以有基督教，因为500年前马丁路德也是一个敬虔的，也是一个经常在内室祷告的人，回应了神的呼召，所以使我们可以也得蒙因信称义的福音，纯正的福音的这个美好的福气。马丁路德说，如果我没有在早上用2个钟头祈祷，撒旦就在这一天得到胜利。我的工作如此多，以致我若每日没有3个小时的祷告，就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他有一句格言，祷告的好的人，学习或者研究的好，这个是讲学习研究神的话语，不断的祷告，神的话语的亮光才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才愿意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神的话语才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彼此提醒守望，使我们每天谨守警醒祷告，好吗？我们真的要彼此见到面，不是光是说你吃了饭吗，啊，没有吃饭也要和他一起吃饭的啊。但是还有其他的，最近股市怎么样，投资好吗，其实真的要问问最近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你有进入内室祷告吗，你有常常谨守警醒祷告吗？见面的时候真的要为这些而去祷告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才是撒旦魔鬼千方百计想要搅扰我们的。我们不专心做好内室的祷告，常常谨守警醒的祷告呢，我们其他什么神要我们做的，其实我们也不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也行不出来，也不可以荣耀神。最后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6章17到19节画了线的经文，1、2、3，拿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来想想，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各个层面，不但是在内室私人的时候，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在教会社区当中，各方各面都可以不要被这些压力压垮，反而可以在压力的面前得胜有余，刚强壮胆，并且透过在内室的祷告，常常谨守警醒的祷告，再加上随时多方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呢，我们就必然可以不但克服这些的压力，而且可以为众圣徒祈求，也我们有为其他人祷告，像为这些神的仆人祷告，我们这些侍奉神的每一个在教会的同工也都需要有同工为我们祷告，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圣灵感动的口才，能以由刚强壮胆开口讲明是福音的奥秘，用生命用生活把神的福音的奥秘是圣灵的感动去讲出来，讲到人的心里面，使得救的人可以加添给教会。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包括如何常常为众圣徒祈求，也有人常常为我们祈求呢？在祷告出来的能力第六章讲到祈祷的果效，那里说我的软弱与不能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祈祷上的无可推诿的落后。我随时能写作或者读书，看属灵的书也有，聆听甚至听很多的道，但是祈祷比这些更属灵更属内心，而越属灵的工作，我的属血气的心就越易远离。这是一位很敬畏的神的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挣扎，这也是我自己有的挣扎。 祈祷对于他们正像对于保罗一样，是心灵的一种迫切的努力与挣扎，又像对于基督一样，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他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在此警醒不倦。恒切祷告是神大能的战士们的大能武器。你知道吗？如果在一个普通的一个战争当中，大家都拿着步枪，你可能还有机会和敌人征战得胜。可是当我们拿着来福枪，我们对着这个撒旦魔鬼用导弹向我们攻击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赢得这场战争呢？除非我们是透过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圣灵帮助我们去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把在内室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当我们紧紧祷告的时候，在撒旦魔鬼攻击我们、引诱我们、试探我们的时候呢，一祷告，神的话语浮现在我们的脑海，我们就宣称出来，用这个话语抵挡撒旦魔鬼的时候，这个就好像反导弹的导弹，什么这样的撒旦的攻击也都不可以伤害到我们，他就知难而退，甚至会逃走。这是我们要想做神大能的战士的唯一的大能的武器。最后和大家讲，这位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是谁啊？他的名字叫司布真，冯宇健牧师也提到过关于司布真，他也是一个改革中这种的浸信会的这种的信仰，也是都是根据圣经。他是在16世纪一个在伦敦的一个在同一个教会侍奉了37年的一个忠心的牧师传道人，也是一个靠着圣灵有大能讲道的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讲道者，有人称呼他是讲道的王子。他的讲道一讲之后，就令很多的人心被感动，生命就被更新。有五个大学生就在伦敦那里或者去旅游，然后呢他听说司布真的教会就在那里，所以在主日的时候就慕名想去听司布真去讲道。然后到了那个教会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去很陌生，可是门口有一个招待啊，这样的人就说，哎，我帮你我带你看看我们的教会啊，认识我们的教会，好像导游一样。然后呢带着他去看，然后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说，哎，这位你们这几个年轻人弟兄姐妹们，我想带你们去看我们教会的这个发热或者制热的这个系统，因为有时候天冷，所以要有一个系统令到这个房子里面是暖的。这几个年轻人去的时候是七月份，这么热，他们想，哎呀，我真不想去，已经这么热了，你还要让我看这个制热的这个系统，不是更加热吗？在那个火炉旁边。不过他们还是看这个人这么有诚意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到了这个一个地方，这个导游就把门一打开，这些年轻人非常诧异，并不是火炉，而是里面有700个人在低头祷告。原来他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制热的这个系统是属灵的发热，原来是有700个人在祷告。然后这个呢导游就说，我是司布真，我是这里的牧师，一会儿的聚会呢，这里700个弟兄姐妹们正在为这个聚会去祷告。哦，原来这个人所以大有能力，不是他有能力，他不但自己，他可以常常在内室当中与主亲近，主使他的话语在他的心里面，于是这个人所祷告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所以祷告蒙应允，尤其为属灵的事情、属灵的征战，时时的也都是谨守警惕的祷告，也都是随时多方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呢。不但如此，也有众圣徒为他祷告，为聚会祷告。如果我们教会来这里参加聚会，假设今天有280个人的话呢，在聚会之前，我们可能先提早来一起去为聚会而祷告，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去提早来去预备自己来敬拜神，这个是敬拜的态度。另外就是一起早点来就去祷告，周报上有各样的祷告事项，也特别为传道人要宣讲神的话语，为自己的心这样的去祷告的时候，每一堂主日的崇拜都是培灵会， 每一天进入内室的祷告和神的亲近，也都是每一天的培灵会，这样的生命才会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光依靠一年一度的或者隔一年才有一次的培灵会，我告诉你听，这个人的生命不会怎么样成长的，只不过一时兴奋一下，很快又忘记了神的话语了。让我们一起彼此守望，彼此鼓励，让我们彼此提醒守望，使我们每天随时多方祷告，好吗？所以让我们每天进入内室祷告，每天谨守警醒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让神得荣耀，让我们的生命的压力不要来压垮我们，我们反而在压力面前，我们可以宣扬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不但得胜有余，是克服我们自己的压力，我们还要去帮助其他人，为众圣徒祷告，让大家一起经历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而且是神的国度得到拓展，神的义得到宣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大能的话语，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根基，最重要属灵的根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更加成圣的根基，就是要在常常进入内室的祷告，并且常常谨守警醒的祷告，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使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蒙受各样的属灵的帮助祝福，都是神你自己的心意，透过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生命得到成就，主你自己就得到荣耀。我们也常常在主的爱当中，我们就更加的被激励爱主，行出神的道。整个教会一起求你复兴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敬拜之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愿意先来祷告的一个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报告，所以我现在